我们这些日子在主日在讲一连串的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我今天要继续的讲，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11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好，21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22节，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23节，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谢谢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前，他有一段那么长的祷告的内容，特别的被记载在圣经上。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祷告，也是主耶稣心里最迫切最大的负担。在我们刚刚念的这四段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四节圣经里面主耶稣祷告了四次合而为一。你知道神的话句句是炼净的，他不是一个喜欢唠唠叨叨重重复复的，可是他单单祷告这件事情，主啊，叫他们合而为一，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父啊，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跟你，像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们也这样子彼此的合而为一。这是主耶稣他那么迫切的祷告，四次提到这件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他做事的法则就是要在他的儿女们合而为一的里面，他才要做工。我们的神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他不喜欢居住在一个充满了纷争混乱的环境里面，他要住在人是彼此相爱彼此和睦的环境里面。所以主耶稣他也知道人跟人之间合而为一那么不容易，因为他的百姓这么多，要合而为一不容易，所以他特别的四次为这个祷告。有一位传道人他告诉我，在台湾的时候，他说他去那个姊妹之家，他发现怎么神的同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来住那个姊妹之家，他觉得神同在好丰富，为什么现在那整个神的同在整个就减少那么多，他就不知为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因为有一位姊妹住进了那个姊妹之家，而那个姊妹呢是一个受伤的姊妹，从小就有一些伤害在她里面的，所以她进到那个姊妹之家以后，她就有时会跟这个人讲说某某姊妹怎么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又会跟那个姊妹讲，哎，那个姊妹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变成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嫌隙，有一些黑暗在里面，以至于神的同在就一点一点的离开了。那个传道人他告诉我，我自己很深刻记在我的里面，当人跟人之间不是合而为一，当他的百姓不是合而为一的时候，神不喜欢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家中一定要竭力的追求合而为一，特别妻子要常常愿意顺服下来，是不讲理的顺服去下来，才有办法去合而为一。我们也不稀奇主耶稣在地上为什么要那样的祷告，因为他知道人的自私骄傲个性如果没有被破碎，合一是不可能的。我们里面那个自私，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是，我们那种个性不愿意被破碎，是不可能合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人家都要照着我的意思做，我不愿意去跟人家合而为一。另外呢，魔鬼他也知道当神的百姓合而为一的时候，哇，那个力量有多大，那是神最心意最要成就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看主耶稣说，你们无论在哪里，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当中，对不对？你们如果两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就垂听。他就是喜欢我们这样同心。所以呢，魔鬼他就是专门要跟神做对头的，专门要唱反调的。所以乔纳先知呢，神给他看了这个一个异象，地狱雄兵正前进。我盼望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看的，在我们书房里有，你可以去拿。这个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乔纳一开始他先看到地狱呢正放出一个很有能力的军团来，那个最前头的军团呢，最前头的那个军团就是这个大军的名字叫做弟兄的控告者，弟兄的控告者。他们这个军团呢所携带的武器都有名字，那个军团的武器，那个矛啊，射出来那个矛，那个矛的名字叫背叛，那个弓箭的名字叫做控告、闲言闲语、毁谤跟挑剔。在这个军团的前面呢，他又先派出一队侦察兵，这个侦察兵呢，他们的名字呢就是拒绝、苦读、不饶恕和贪欲、不耐烦。这个整个的大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来制造分裂。我们的神要和，可是他就是要来专门制造分裂，攻击所有的人际关系，每一个层面的人际关系，教会与教会之间，会友跟牧师之间，丈夫跟妻子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还有儿女彼此之间，他就是来攻击，专门，他就是这个侦察部队呢，就是先来找破口，在这几个团体的里面去找那个破口，然后呢，他就让那个拒绝苦读，就赶快进入，使这些破口呢就更扩大，更扩大破口呢，然后好让这个敌军呢，这个雄兵呢就可以来俘虏这一些。所以他就发现，他说这些雄兵所骑的呢都不是骑在马上，而是骑在基督徒的背上，骑在基督徒的背上。这些基督徒呢都是向黑暗的势力敞开自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邪灵可以来利用他们，然后他们还自以为是被神使用。他就讲到说，这个地狱的雄兵呢，不但骑在这些基督徒的背上，而且背后又俘虏了一大队的，都是基督徒被俘虏。那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应该常常去思想这个话，去留意保守，因为非常容易你就有破口。所谓破口，就是对一件事情的不满、不和谐，就是不和，马上就有一个破口。我们跟人和，就紧密的合在一起。只要你跟人之间有一些不满、不和，那个就有破口。只要有破口，那些苦读啊、不饶恕啊、拒绝哈，就会更大的进入这个里面，以至于呢，你就很容易中那个箭，背叛的箭。闲言闲语的箭，开始控告别人的箭，还有毁谤的箭、挑剔的箭，就是这样。我实在发现，在北美各个教会都有很多基督徒这样中箭。神给乔纳看见说，当仇敌利用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时，就是他最后的毁灭能力被释放的时候。历世历代以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军队，只有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大大的释放这个毁灭的能力，临到教会，临到各个家庭。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夫妻之间就这么容易有纷争，儿女父母之间就这么容易有纷争，几乎每个儿女都不满他的父母。你青少年，你一问说你周遭的环境最想改变什么，他就说换掉我的爸爸妈妈，每一个最希望就是换掉我的爸爸妈妈。我想那些爸爸妈妈听得多心痛，他是全心的爱这个孩子，可是那个孩子想的就是最好就把我爸妈换掉。 其实是仇敌已经把那种背叛的灵放在这些孩子的里面，已经有伤害，已经有苦毒了。他真的换了另外一个爸妈，他一样不满意的。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叫创世纪那个韩的故事哈。创世纪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然后你再念二十五节，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好，谢谢。这么近前的挪亚，但是他三个孩子里面呢，有两个孩子很顺服，可是这个韩，你想韩为什么会这个反应？很可能就是他觉得爸爸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常常很受压，以至于顺服也顺服得很心不甘情不愿。很受压呢，受压的人里面有不服，当遇到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发作起来。所以呢，当他看见他的爸爸赤身的时候，哇，他就觉得赶快出去宣扬，告诉这个闪跟亚佛。一个人里面有不服，就会产生背叛的灵。而当我们里面有那个背叛的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喜欢看见那个权柄权威的代表呢倒下去，你就很喜欢看见权柄失败。韩的结局就非常的惨，他真的是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我们知道非洲人他们就是韩的后代。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家庭同样父母生几个孩子，有时候就是没问题，就是某一个孩子特别有问题，他就是从小就受伤什么，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不服。我们如果服下来，你就不会受伤。我信主，虽然家里有很厉害的逼迫六七年，可是我从来没有不服我的爸妈。我觉得他们逼迫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信耶稣伤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历世历代祖先都没信主嘛，所以我会站在他的立场，他的心多难过，他觉得一个人信耶稣给他很没面子，所以他会生气，他会打我，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要我做一些，例如说不可以去聚会，例如要拿香拜，这些东西呢，我没有办法照着他的话去做，但是我的里面是一直都很服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我六七年里面我没有一滴滴的受伤害，而且我更爱我的爸妈，以至于到现在我爸爸妈妈他们最疼我。如果我们服下来，你会发现神会做得这么好这么美。可是有很多孩子被父母打一下了他就不服，被父母打了他就非常的不服反叛，以至于那个里面的苦毒成为他一生的苦毒，一生的伤害。在神所地上设立的关系里面，你会发现神非常的注重次序，神也非常注重权柄。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保罗说，所有掌权的呢都是神所设的，都是神所设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好，然后第十节，
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
十四节哈。
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们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好，谢谢。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是摩西的姐姐，是摩西小时候，是米利安这样子看着摩西那个篮子啊，装摩西的篮子在河里面飘飘飘，飘到埃及法老的那个女儿的手上哈，然后米利安去呢，所以他是看着摩西长大的。但是呢，神所拣选的，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连他的姐姐说这句话，其实你觉得米利安说这句话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话嘛，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话嘛。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就这句话而已。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因为米利安也是神也用他的，对不对？他也是妇女的领袖。可是呢，耶和华听见了，然后呢，神就怎么样呢？神就使他长了大麻风，而且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你可见神不是爱吗？可神讲话讲这么严重。所以给我们看见，最重要是米利暗里面他有对摩西总是有一点不服。这个小孩子我看着他长大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有些地方他不服，以至于呢，当好又抓到一个把柄了。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你看，其实米利暗讲这个话不是什么很严重，可是在圣经里面神记载说是毁谤，你知道吗？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神说这个话是毁谤，然后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我觉得神的百姓真的很需要去认识，很多时候教会会不合一，都是我们的口所说的话所造成的，以至于教会的合一被破坏，教会的能力被破坏，都是因为人的口随便说话。那人的口为什么会说话？心里所存的口中就说出来，因为平常心里就有一点不服。所以我们很需要去留意，在我里面有没有不服。龙教士他讲到说，他在烟台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宣教士的儿女的学校，然后这些宣教士呢，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宣教，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一年回来看他孩子一次，有的回来两次。他说有一个宣教士呢，他就是有两个孩子在这个学校，那这个宣教士就回来看这个孩子哈。看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个宣教士替他们讲道，替他们查经。那这个宣教士呢，就替他们查经。那查经的时候呢，偶尔有些圣经的解释呢，下面的这些宣教士有些会不太同意。为什么？因为这些老师也都是宣教士啊，因为龙教士那时候也在那当老师，也都是全时间护照去那里宣教，只是这个他们被分派就是在那教这些孩子，所以大家都很有装备的而去到那里服侍的。那所以当他要带他们查经的时候，有些解释偶尔很少，但是偶尔有些解释他们下面的会有些不以为然。那但是呢，那个宣教士呢，他有时候讲一讲以后他会停住，然后就告诉他们，他说，我所讲的呢，你们不一定要接受，你们不一定要接受我讲的话，但是你们一定要爱我，你们一定要爱我。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很多时候一不接受这个人的所讲的，我们里面就开始对他一个不服。你知道，当你不服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背叛的灵，你就很容易被仇敌攻。我在这里 也要再来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的教导你们可以不接受，因为那是你跟神的关系，那是你个人的事，但是你一定要留意，我真的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里面不要有不服。你里面如果不服，你就会产生背叛的灵，你就很容易被仇敌攻击。我有时心痛心难过，是难过这些孩子们怎么这么无知，一直被仇敌攻都不知道，已经仇敌骑到你背上了还不知道，已经被掳去了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意见的不一样，看法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不要不服。你可以不照着做没关系，但是你里面不要不服，因为那个不服就是一种反叛的灵，仇敌可以进来攻，是一个破口。有一个小教会，有一个小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时候呢，这个教会的成员呢，都是各个教会，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教会被圣灵充满。那当时呢，一被圣灵充满呢，有些教会非常保守，就觉得哇，他被邪灵附了，他们就受逼迫，以至于不没办法，就必须要离开那个教会。例如不准他们说方言啊，不准他们这个赞美啊，不准什么，所以他们就离开。那然后他们组成了这个小教会。那这个小教会呢，就是从各个教会啊，无论浸信会、信义会啊、长老会啊，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的。那有一个老弟兄呢，他就常常说哎呀，我们这个教会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教会真的很不容易啊，你看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啊，那这个浸信会就一定要敬礼，那长老会就是点水礼就好了，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然后你要他们合而为一是很难的。所以这个老弟兄就常常讲说，我们教会这个真的很难啊，很难啊，这样。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神给他做一个异梦，他就看见有一群人都穿着中东衣服在那里，然后呢有一位呢就开始说话，原来呢有一位就开始说话，他就说哎呀，自从主耶稣这个升天以后那我们这些人这个在一起我们总是需要一个领袖嘛，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120个在一起，我们需要一个领袖啊。那个人就说哎，我赞成选彼得做领袖，我觉得彼得很有这个领袖的这个才干，这样。另外一个就说我反对，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啊，性格不稳定，这不行的，这犯了何等大的罪，耶稣他都否定了，而且还三次，我就不行不行，这样的人做领袖。另外一个就是说哎，那我赞成约翰，你看约翰常常靠近耶稣，这个约翰好啊，爱耶稣，常常靠近耶稣。另外一个就说不行，我反对约翰，你看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最后晚餐，约翰还说要坐在耶稣的右边，这种人太自私了，我不行不行，让他当领袖。另外一个说那选雅各，他说不行不行，雅各跟约翰是同伙的，也是要坐在耶稣的右左边的，这种自私的不可以做领袖。另外就有人说选多马，我觉得多马最实事求是，他不会轻易的相信别人，这种都有科学精神，这种做领袖好，不会轻易服从别人。另外一个就说我反对，多马其实就是多疑啊，他的这个性格那么多猜疑啊，等一下不知道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总是疑神疑鬼的，总是都是猜疑别人哈，这个不行，不能让他当领袖。就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后来彼得就站起来，彼得就说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真的不合适做领袖，我这样子的否认主，我不合适做领袖，那我也不想做领袖，但是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位领袖，好不好？我们当中有谁你觉得你可以做领袖的，请你举手，请你举手。他就安静下来，隔了一段日子，大家都发现谁都不适合做领袖。为什么？因为没有完全人嘛，所以呢他们就聚在一起，开始先意识到自己的不完全，以至于就不会指头一直指别人挑剔， 这就是刚刚的那个先锋部队挑剔。一个人你会开始被仇敌俘虏之前，就是你很容易挑剔，指头都是指向别人，对别人的要求非常严苛，很会批评。可是呢，当神把指头一指向我们自己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也这么不完全，我也是这么不完全。所以呢，他们聚在一起就开始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彼此接纳，彼此接纳。这位老弟兄呢，这个异梦一醒了以后，他就跟主认罪，他说：主啊，你赦免我，我总是一直在强调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以至于我的里面就一直都不和睦嘛。这个弟兄，老弟兄就深深跟主认罪。我们想，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马可楼上那120个人，他们怎么样？圣经怎么说？他们聚在一起哈，是怎么样呢？同心合意，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你想，120个怎么有办法同心呢？120个人就是120个意见，怎么有办法同心？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你只是要带他们出去玩，三个都可以不同意见，对不对？怎么有办法同心呢？因为他们都认识自己的不完全，所以他们都谦卑下来。我相信他们这120个聚在一起呢，他们怎么有办法同心在一起，而且还祷告十天呢？哪有那么多话好祷告，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十天呢，有那么多话好祷告吗？我相信他们很多是在认罪。彼得一定深深的说：主啊，我以前都以为我比众人都刚强，我如今才知道我比我的众弟兄们都软弱，你赦免我这样子的否认你，我以前根本都是血气之勇。彼得一定深深的认识自己，深深的悔改。多马也是：主啊，我就是常常不信，弟兄们跟我讲说你向他们显现，我就说我不信，非得我的手来探入他的肋旁，我来伸进他的这个手掌，我总是不信。主啊，你赦免我，我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约翰也一定深深的悔改：主啊，我多么自私，你要上十字架了，我都没有体会你的心，我还在那争谁为大，我还在那自私的要坐在你的右边。约翰一定深深悔改。所以他们就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深深的悔改，以至于他们才能够同心嘛，才能够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为什么同心这么重要，合而为一这么重要？因为神是等到他们同心合意，然后一起祷告十天，圣灵才大大的浇灌下来，神敞开天窗，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建立教会才开始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在神的肢体们悔改认罪悔改，而且同心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时候，这样聚集了一段时间，神的能力权柄荣耀才赐下来。所以同心合意多么重要，教会是在肢体同心合意才被建立起来。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一到三节，
184页。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米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 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好，这些可拉党呢，大丹亚比兰呢，他们就觉得说，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你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我们每天都有云柱火柱啊，神都与我们同在，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一起经历神迹的，红海分开，所以为什么你就高过我们呢？我们一起吃玛纳的，我们一起经历神的能力的，我们都一直有神的同在的，你为什么就擅自专权呢？我们都是神圣洁的百姓，我们吃喝在神面前，所以你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然后呢，摩西就对他们说，第七节，摩西就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擅自专权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听，他们还是不听。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
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
谢谢。摩西呢，去叫他们来，他说，我们不去，我们不上去。然后呢，他说，难道你要弯这些人的眼睛吗？他意思就是说，你以为我们是没有眼睛吗？我们不会看吗？你根本说要带我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根本没有嘛，你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为业嘛。所以他们不服，他们不服。我们再念三十节，
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结果他们真的是神把地裂开，他们真的是活活的坠入阴间。所以就是当他们对摩西不服，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也有能力，我们也经历神的能力，我们也是圣洁的百姓，神与我们同在，云柱火柱都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你就擅自专权呢？神说什么？神说，这就是藐视耶和华。我实在在北美去很多地方服事，每个教会都有一些人很不服他们的牧师，但是神的百姓实在需要认识，神在每一个教会设立牧师，那就是代表他，代表他的是他权柄的代表。那当我们在那不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藐视神。今天好像有一个美国大使到了台湾，他虽然不是总统，可是他是代表美国去台湾，台湾就是需要这样的尊重他。那神在每一个家设立父母，设立父母就是做神的代表，来教养他的孩子，来管教他的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神也在每一个上学的地方设立老师，就是来教那些孩子。神也在每一个教会设立牧师，就是要来牧养这些羊群。一个人当他不服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他不服那个领袖，他就已经不在这个领袖的保护 cover 底下，不在他的保护底下。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我征得她的同意，她说可以做她的见证。那时候我们教会才刚开始，刚开始没有多久，这位姊妹就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以前他就有很奇特的经历在他身上， 例如他是在 parking lot 被圣灵充满的，他觉得神常常与他同在，有一些很奇特的经历。那他很清楚神带领他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教会呢，那时候我讲有关等候神，他就聚会几个月以后，他就觉得我已经知道了，好，我已经知道了，我都跟主关系很好，我会等候了，为什么还一直讲一直讲？所以他就觉得我不能在这里再一直等了，好，我要自己去服侍主。他很火热，常常会去传福音，他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在教会一直等候神，要传福音，要多多传福音。传福音当然是对的，但是他不知道神需要先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当神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活已经一直在宣传福音了，我们生活已经一直在宣传福音，你传福音就很有果效。这位姊妹她就是里面有一些不服，例如我讲到说我们冬令会到了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一天进食一餐，那来预备心参加冬令会啊。这位姊妹就觉得我才不进食了，然后呢她也不想参加冬令会。后来她说有一天她在她家里就是爬几格的梯子要上去阁楼拿东西，那个不知道爬过 N 次的楼梯的，他说就到了上面要拿东西，忽然间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晕眩，然后就整个跌下来，他的背部他的身体整个很厉害的受伤。他那时候还是不明白，他还是不明白，然后他说后来我去看他，为他祷告，我说你哪里痛啊，他就说哦左边这里肩膀啊，我就为他肩膀祷告。后来我离开以后，他就发现他左边的肩膀得医治了，他就觉得哎呀他为什么不讲还有右边还有背部还有什么这样啊。那主就光照他，就说他实在很骄傲，主就光照他，他的骄傲就是主带他来到这个教会，可是呢他听了他就以为他知道了他懂了，就是不服这个牧者的教导，他觉得他自己可以这样自己可以那样只在更好，就这样。后来他也深深在主面前悔改，他深深的在主面前悔改，然后他再开始从头听录音带，从内在生活的真谛恩召的指望他开始听，他才发现说哇我以前怎么这么多都没有听到，怎么这么多都没有听到，好像完全没听过的一样。然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很认真的照着去做照着去做，他现在变成一位好柔和谦卑的姊妹，而且每一天住在主荣耀的同在里面。那他现在常常给人做见证，就是顺服何等重要。我要再说，不是一个人你没顺服神惩罚他，而是当他虽然在这里聚会，在一个教会里聚会，可是呢他里面常常不服不以为然。所以你跟牧者不是一个沟通的关系敞开的关系，而是一个黑暗的断绝的关系，以至于你就不在牧者的保护底下，你也不在教会的保护底下，一个身体的保护底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个肢体单独去过生活的，你说拇指比这个小指漂亮多了，而且大多了，有用多了，对不对？拇指人们砍下来单独活，砍下来没多久就死掉了，完全死掉。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合而为一，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好，我们再看这个民数记16章，我们先看35节。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
好，41节。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49节，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谢谢。神的百姓常常就是学习的很慢，以色列百姓圣经上称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神把这些记在圣经上要作为我们的鉴戒，要作为我们的鉴戒。这250个人是什么呢？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16章的第二节。这250个是首领，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他们都被火烧了，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大丹、亚比兰、被可拉他们挑起不满的心。这就是希伯来书讲的，他说恐怕有毒根生出，众人就沾染污秽。我们要很留意，你不要去沾染别人的污秽，被那个毒根去沾染了。在希伯来书12章的14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就说我们要很留意，当有人这250个首领呢，就是跟着可拉党来叛逆，结果他们也被烧了。那个直接攻击的呢是活活坠入阴间，然后他跟着的呢是被烧掉，然后接着呢百姓还是没学好功课。你看第二天以色列百姓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怪是摩西亚伦杀的，而且说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你们为什么这样杀？他没有说他们背叛，他们叛逆，他们不顺，他没有，他说你们杀了他。所以神非常的愤怒，神就又瘟疫就产生了，瘟疫马上就产生了。弟兄姊妹，这些真的要给我们作为鉴戒。我今天对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真的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也劝全美国各州他们在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注意顺服神的权柄，我们要注意顺服神的权柄。特别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留学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头有脸的，都是有几把刷子的，对不对？就是都蛮能干的，都蛮行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很留意，神在每一个教会他设立执事，设立这些牧师是为了要来保护弟兄姊妹，为了要来成全弟兄姊妹，就是装备弟兄姊妹。以前我们在台湾那时候有别的教会的长老会的啦，或者浸信会的，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锡安堂追求，然后他们来到锡安堂追求，哦，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得着主的同在，哦，然后也有方言的恩赐，也有一些恩赐在身上，所以他们回去呢，他们就开始轻看他们的牧师，他们就觉得他的牧师没有被圣灵充满，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他有恩赐，哦，主对我说话，主告诉我什么什么，哦，你看牧师都没有主告诉他什么什么，在他的里面就是会有那个隐藏的轻看那个牧师。后来我们就教导他，因为从他们来跟我们说话，我就发现在他的里面有轻看他的牧师。后来我们就告诉他，我说主给你一点恩赐，那只是恩赐，那只是恩赐，一个礼物而已，但是神设立一个牧者在那个教会，是神装备好一个器皿在那个教会，摆在那个教会来牧养羊群的。所以即使他没有你的恩赐，但是他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你不可轻看他，你必须要尊重他，是神所装备好摆在这个教会要祝福弟兄姊妹的 的器皿。所以即使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即使他没有像你有这个恩赐，但是他是比你更属灵的，因为他是神所恩高，神所拣选的。那神的百姓很需要这个认识。我们不会说，哦，有人来跟我们讲说，哦，我来到贤南很得着，哎呦，牧师都怎样怎样，我就很高兴。不会，因为我们要留意圣经上神怎么说，神怎么说。为什么？因为那个吃亏的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为什么会背叛，会不服？你像这些可拉党，他们为什么会不服？因为他们确实很有理由嘛，我们都有云柱火柱，我们都有吃马呐，凭什么就永远只有摩西你最大呢？为什么你就专权呢？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呢？可是神做给他看了，他还是不明白，还是说，你看你杀了以色列耶和华的百姓，马上那个瘟疫就产生了，死的更多，14700人。我们真的要很留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对于讲台的教导，你有一些不以为然，不觉得说，哎，为什么这样教呢？好，为什么不是那样呢？你不要就摆在里面，觉得说，我才不以为然，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你会有毒根生出来，你开始就会有那个背叛的灵在里面。随时下一件又别的事来，你马上那个背叛的话就会出来，毁谤的话就会出来，那个结局，我真的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是这样。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很多的看法可以有不一样，这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不成熟的人，只有小孩子，只有好人跟坏人，没有中间的。他是好人还坏人啊？对不对？小孩子就是这样。其实有时候他也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老自己很大，对不对？可是小孩子就是只有这样分好人或坏人。一个小孩子就这样，他就是没有一个通达宽广的心，可以接受他跟我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同心，我们可以一样可以在我们相同的地方同心。对不对？像解经有很多可以有不同看法的，但以理书启示录有好多这些预言，好多这些都可以有不同看法的，但是你不能要别人一定要跟我同样的看法。但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照他所领受的，他要教。但是你可以不接受，可是你要留意你里面不要不服，真的要很留意。另外，你对于牧者所教的或者在教会所做的一切，你有一些另外的看法或意见，你要去找牧者交通，你要去沟通，而不要只在里面嘀咕，因为你那个嘀咕就是破口，马上地狱的那个侦察部队马上会来扩大你那个破口，你里面就会开始这些那个苦毒啊、不满啊和拒绝，然后就开始这个闲言闲语啊，你就开始回荡了，你就被仇敌俘虏，所以要很留意，你要去沟通。一些别教会的他会跟我沟通，他就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们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他对牧者哈有哪些的不以为然不满哈这样，那我都告诉他说，那你要去跟你的牧师沟通，因为他就告诉我说他想离开教会。我说你不应该就这样离开教会，你应该先去跟你的牧师沟通。那如果你沟通了呢，发现牧师没办法接受你的这个，那这个对你又很重要啊，你也没办法顺服这个牧师的这些教导哈，或者是意向不一样。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意向，神设立每一个教会有它不同的功能，那神常常是把那个意向托付赐给牧师，他领受了这个意向托付，他就照着这个意向托付一直在建造教会。那如果我们跟牧师意向不一样，那很可能我们需要祷告，是不是主你带领我去一个跟我的意向我的感动是一样的教会。 你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你就必须在那个地方顺服下来，因为我很清楚神要我在这个教会，主没有带领我离开，那主没有带领我离开，我就必须就是表示神要我服在这个权柄底下，去学顺服，去学顺服，那我就会得益处。那另外呢，就是很多时候也许你功课学完了，主就要把你再带离开去另外一个教会，让你可以又更好的装备。所以你要么就是仰望主，是不是离开去一个跟你意向一样，去一个你觉得在那比较多可以接受装备的教会。如果主没有带领你离开，你在这个教会就一定要一直的学习服下来。你要很留意就是里面自己有没有开始有不服，有没有开始有不服。不要像韩一样，那个挪亚的儿子韩，你里面开始有一点不服呢，你就好希望去找到那个牧者的一点缺处缺失，然后大大的去张扬，你就很希望看到教会的失败，你知道吗？当你里面开始有很希望看到牧者的失败、教会的失败、同工的失败，就是你里面已经开始仇已经开始骑在你的背上。这个是神的百姓很需要去警醒的，很需要去知道的。有很多人就是从小在家庭里面那种不服的个性，以至以后他到学校去他就常常不服老师。那开始结婚以后他就开始又不服婆婆、不服公公、不服先生，就是都是一直这样。然后开始到教会去他就是不服牧师，因为那个是一个灵啊，不服的灵就是在里面，那个背叛的灵就是在里面。好，那这个为什么会这些背叛呢？最主要就是从我们的骄傲来的，骄傲使我们没办法顺服。好，如果我们这一些不去注意的话，我们继续在一个地方聚会，你都在白浪费时间，你的追求也白追求了。为什么？因为你里面跟牧者是一个断绝的关系。好，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对他爸妈就是不服，就是不满，所以他即使住在那个家其实他像一个流浪汉，对不对？他不在爸爸妈妈的那个爱的沟通里面、爱的相交里面，所以他即使住在这个家呢，他会心中常常想到的是外面的，外面的。所以即使他住在一个家里，他其实是像一个浪子，像一个浪子。那有一天，终究有一天，他如果没有学习去服下来，去顺服他的父母，去爱他的父母，他终究有一天是会流浪的，是会在外面流浪的。那教会是神的家，神设立牧师呢，就是像做父亲母亲为父。当然圣经也讲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但是我自己牧会到现在为止，这是第三个教会，我们一直是就是像一家人一样做父亲母亲的心理。好，有时我们肢体需要了解，牧师要牧养这么多人，他不可能去跟我们讲话或什么的。像我自己以前两个教会，一个就是吴永长老的教会，一个就是荣教师的教会，吴永长老从来不会主动跟我讲什么话的，我也从来不会觉得他该跟我讲什么话，这么忙嘛。荣教师也是，直到我当了全时间同工，他也很少跟我讲过话，一定是，而且我也从来不期望他会跟我讲什么话，一定是我有事去找他，对不对？而且呢，我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我在西安堂差不多那么多年的时间，我大概只去找过荣教师两次，一次就是胃出血，一次就是我讲的说我还没有方言，我去跟荣教师承认，而且我告诉他我就这么爱面子，好像因着没方言我就会躲躲藏藏的，我就这样，我就觉得我要去跟荣教师承认，要坦白承认。他也不给我 保护我台阶下，好不好？他就说你下次讲道就公开的对你的会众承认你没有方言。就是这样，那我就顺服，我都没有讲第二句话，我也没有觉得说哇龙教师怎么这么无情啊，我就跟他讲我很爱面子，他还要这样我公开丢脸。我没有，我就是接受，我里面真的就是接受服下来，我就准备要这样做。后来我没多久我就有方言了。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留意神给我们牧者，我们不要像个没有牧者的羊。神在每一个教会有设立牧者，但是每一个小羊呢都要去找完全人做他的牧者，你不可能找到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即将离世之前他还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去找到一个完全人做你的牧者。这就是为什么在北美有很多教会都没有牧师，因为他们一直要找找找找，要聘一个比较合他们心意的牧师，所以好多年了一直还是没牧师。他们找一个合他心意的牧师听他们的话，就好像这些青少年他希望换父母，换父母希望换一个父母是听他的话的，听他的话，我想三点睡就三点睡，我不想上课就不要上课，还是希望这样。这是整个末后的时代那个背叛的灵。那另外呢，北美也很多牧师找不到教会牧养，为什么？因为他也受不了这些羊。去一个教会牧养，牧养一两年实在受不了了就离开了，再去牧养一个地方，受不了离开，到后来呢，到后来呢，赶快再去读神学院，读完出来还是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不完全嘛，人就是不完，我们只能认定在神的旨意里面，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神要把我摆在这，我就得在这里。好，就只能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意见不同，但是我们邻里需要合一，邻里需要合一。如果我们对于牧者的教导，对于教会的一些措施有一些活动我们不以为然，我们就要去找那个负责这件事的人。例如如果是牧师在发起这件事，你就找牧师，如果这件事是行政同工在发起这件事，你就去找行政同工去问说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可不可以那样，你要去沟通。如果你没有去找负责人沟通，你去对任何一个人说你的不以为然不满，你就是背后的诽谤跟批评论断，知道吗？你不是不可以有意见，你可以有意见，但是你要去找可以解决这件事的，可以做决定的人谈，那个才叫建议。当你没有去建议，你却在背地里跟谁说，哎，你觉得教会这样做好不好？我觉得为什么牧师要那样做？我觉得教会为什么要这个这样？那你就是一直在撒毒种，你就一直在撒毒种，你在一直在挑起人里面的毒根。那另外我们自己要留意，不要常常那么容易去沾染人的污秽，去人家这个人跟你讲的话常常都很容易挑起你不服不满，还是那个人每次跟你讲的话都常常使你老自己更下来更柔顺。你要善选朋友啊，你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就决定你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以弗所书，我们最后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都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身上的每一个肢体呢，我们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神崇高的呼召，不是闭门造车，就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单独追求单独修你的灵性、啊、你乃要竭力的去彼此相爱，互相服侍，彼此包容，那好保守身体的合一。所以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去保守？因为很容易失去。你看夫妻两个当时都追他追好久的，可是为什么两个意见常常这么多不一样，两个都没有办法合一的，你说一个教会这么多人怎么合一？所以需要去竭力去保守，不要常常去扩大那个差异性，而常常去讲感谢主，主把我们摆在一起，竭力去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还有呢，当我们这样做，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讲到全身都靠他，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跟别的肢体联合，而且要尽我的这个功能，而且在爱中去相助。当我们这样子的去跟别人合为一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因为这个身体是在爱中建立的，这个身体是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留意合而为一何等重要。我没有办法说我这个人比较属灵，我比大家都属灵，我自己单独追求单独关锁，我需要跟肢体合而为一。因为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只让某一个人比较属灵啊。神如果给一个人更多他的同在，一定是为了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留意，常常以那个谦卑束腰去跟肢体合联合，去服侍别人，去合为一。那这样子呢，我们神的同在才会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讲到神做事的法则，神是在合一的里面做工，他只居住在那个彼此相爱合一的地方。那我们要更丰富的得着神的同在，第一个我们很需要跟自己能够接纳合一。有些人连跟自己都没办法合一，你了解吗？就是非常没办法接受自己，我没办法接受我的长相，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性格，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这个 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家庭产生的，生长在这样，就是说他不跟自己合一的，这样的人没办法去跟人合一。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接受神造我是看为美好，我接受神给我的家庭是最好，神知道最适合我的，那跟自己合一。然后你要跟你的家人合一，你跟你的家人要合一。一个人没有办法跟家人合一的，也没办法服侍主。还有你跟家人合一，不要只是表面功夫，你要真的从心里去服。另外最后我们讲到，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跟众弟兄姊妹合一，你要跟牧者合一。你没有办法只是老是坐在那等着牧者来跟我合一，黑牧者对这么多人不可能的。尤其我们教会，神设立我们教会变成在服侍众教会，常常那么各州听到录音带，他们常常要我们继续的服侍他们，所以我们在服侍众教会非常的忙碌。那这样的一个教会，仇敌不会不攻的，他一定要攻的。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大家好好去看地狱雄兵正前进，保守自己，不要去吃仇敌的那个吐物。这里有讲到说那个仇敌哦，有一种呕吐物哦，他说比呕吐物还有更糟的是令人厌恶的一种黏液。他说这个仇敌有一种黏液，就是他的那个排泄物，秃鹰的那个排泄物。他说这个黏液呢，就是骄傲还有自私的野心。那这个黏液呢，它会使基督徒呢觉得这是圣灵的恩膏， 他会觉得这是圣灵的恩膏。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里面有骄傲，有一种自私的野心，就是希望我成为比较属灵，比别人属灵，我希望成为我更被重用的时候，当你里面不去对付自己有这种骄傲跟自私的野心的时候，仇敌就会来，他把他的排泄物吐在你身上，你就会觉得你在替神说话，你就会觉得你是神的使者，你觉得这是圣灵的恩膏。我服侍主这快20年来，实在看到有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可惜，他们本来都是爱主，可是渐渐的呢，有自私的野心，开始有骄傲在里面，以至于就给仇敌留地步。所以我们那么需要肢体，我们彼此需要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需要去跟肢体合一，谦卑束腰，彼此合一，彼此相爱，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路可做，神才能够在教会中有路可做。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9首。邻里生活，颂赞诗选389首。我们听完了这样的信息，我们真的要求主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常常对什么不服，对什么不服，你一定要去认罪。如果你没有忧伤痛悔的认罪，我跟你讲，那个根不会除掉，会一直在你的里面。你这次是对这个不服，下一个环境你会对那个不服。有一些人呢，他就这样在这个教会对牧者不服，受了伤害，他就离开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他那个伤害也没得医治，他去到那个教会又开始对这个教会的 leader 不服，然后他又离开再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可是那个伤一直跟着他。而且这样的人会成为使教会分裂的人，因为他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仇敌的工具，去破坏教会，去分裂教会，那这个是很大的事。所以我们要求主一直把一个柔顺的心，特别顺服他所设立的一切权柄，好，跟权柄神所设立的有沟通，爱的交流，敞开的交通，好保护你一直在主的里面。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已同升到天上，我家不再是我，住住里面暂定一切，看住坐看说住说说，家住所就坐住坐坐，那是与我住，不是自己努力奋斗，是徒里面自己不忘记录，是苦里面找到，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的主所乐，要主所有苦不负，不寂寞地，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做我成全，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因主过世，心主过世，爱主所去忘主所事，如花必成，不与世人同不一样，
觉得怎么都没有什么得着，哈，讲台所讲的或者在小组小家里面所交通的，你里面人家上面在讲，你里面一直在低估别的话，好，上面讲下面就觉得不以为不见得吧，为什么一定这样呢？好，你已经开始在仇敌的辖制底下，你今天是你释放很好的机会。我们在唱第四节，唱完你要来前面求主赦免，也求主断开这一切的锁链啊，主耶稣可以释放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的里面。
不与世人同不与恶，乐在主内同过，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就这里面与我一切同心合意，恩切祷告，因你和你爱你同
来赞美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家庭，复辟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爱里面成长。哈利路亚。